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今个礼拜购买房屋的抵押贷款申请数量下降了 7%， 比2021年同期下降了 19%。 一整年来，美国的购房者都在同飙升的房价赛跑，但是现在由于利率已几乎上升到1月份的两倍，他们已经失去了相当大的购买力。 CNBC 报道，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经济学家乔尔坎对此表示，无论是常规贷款定是政府贷款的购房活动都有所下降，原因是经济前景疲软，高通胀和持续的可负担性挑战都正是影响买家的需求。虽然买家受利率的每周变动的影响较少，但利率一直上升是大趋势，已经对他们造成了影响。抵押贷款利率在经历过去三周的小幅震荡下跌之后，在上个礼拜再次走高。符合合同规定的贷款余额为$647,200或以下的30年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平均利率，从 5.74% 上升到 5.82%。首次付 20% 的贷款的点数从 0.59 上升到 0.65， 在一年前的同一周该利率为 3.11%。 对利率起伏高度敏感的再融资需求在今个礼拜下降了 4%， 这个比去年同一周下降了 80%。 该申请的数量亦处于22年来的低点，同时购房者需求的下降导致再融资在抵押贷款活动中的份额从前一周的 30.8% 上升到 31.4%。 抵押贷款利率在今个礼拜没有太大的变化，但由于债券市场波动性增加，这一种情况可能很快就会发生改变。预计美联储将在下个礼拜再加息75个基点，其他国家的央行亦都采取类似行动来到应对通货膨胀。抵押贷款新闻日报的首席运营官马修格雷就此评论说，下个礼拜的情况尤其受关注，因为市场将在下个礼拜三消化美联储的最新政策公告，欧洲央行星期四的政策公告亦同样可能引起足够的轰动，并影响到美国利率。乌克兰第一夫人泽连斯卡娅在口译员协助下，对着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发表15分钟的情绪激昂演说。他借助图片等资料向议员们展示了俄军在乌克兰境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泽连斯卡娅呼吁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等武器装备。他说，这一些武器不是用来对别人的土地发动战争，而是用来保护家园并捍卫人们能在家园活着醒来的权利。他希望每个母亲和每个父亲都能告诉他们的孩子安然入睡，不要再有空袭。拜登政府说，自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80亿美元的安全援助，包括上个月的22亿美元，国会议员们热烈响应，称他们准备授权提供更多。乌克兰总统曾表示，他期待他的妻子在华盛顿的会晤能取得重大成果。泽连斯卡娅星期二在白宫会见了拜登总统和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星期一会晤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星期三宣布，莫斯科的战争野心不再只是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而是扩大了普京总统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的地理目标。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拉夫罗夫说，克里姆林宫在乌克兰去纳粹化和非军事化地区的目标已经扩展到赫尔松、扎波罗热和乌克兰的其他一些领土。尽管外交部长的讲法看起上来是莫斯科将采取一项新战略，但俄军已经占领了这些地区，并在那里进行了几个月的残酷行动。拉夫罗夫称， 由于西方盟友继续向基辅输送防御性援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目标已经改变。美国国会和拜登政府都誓言要继续支持乌克兰。目前正值政治敏感时刻，中共拒绝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众议院议长贝洛西将在8月访问台湾，以及拜登政府正考虑大幅降低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来到减轻美国通货膨胀压力。拜登20号在结束马萨诸塞州的行程后向记者透露，我想我将在未来10日内和习主席对话。拜登和习近平过去一年半来数次透过视讯沟通，上一次是在3月，当时俄罗斯刚是2月底入侵乌克兰。美国政府官员当时说，拜登在通话时警告习近平不要支持俄罗斯的战争意图。拜登5月首度以总统身份造访亚洲期间，曾承诺会在中共入侵的情况下捍卫台湾。虽然白宫坚称拜登所言不代表美国对台政策改变，这一番话仍导致美中关系更加紧张。英国金融时报日前报道，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贝洛西规划在8月访问台湾。拜登20号被问到这一件事时说，军方目前不认为这一个是好主意，但我不知道状况怎样。此外，拜登的国家安全与经济助理正是完成审议美国关税政策并向总统提交建议的过程中。在川普总统执政时期，美国对上千亿的中国产品施加 25% 的关税。这一些惩罚性的关税目的是为了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并迫使中国采取更为公平的贸易做法。外界说拜登在关税问题上可能对习近平说什么。根据彭博报道，一名不具名的美国政府官员淡化了关税议题在拜习对话中的分量，仲话呢一次通话可能讲到一系列双边、区域同全球议题，同关税程序无关。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喺拜登透露将同习近平通话后表示，目前并无可证实或宣布嘅电话会议消息。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姆·伯恩斯星期三在阿斯盘论坛上被问到中共是否会在20大之后对台湾采取行动时，他回答，我不会低估习主席想要中共控制台湾的野心。我认为他一心确保如果他想往哪一个方向行动时，他的军队有能力采取这样的行动。而且时间越往后推移，好像未来10年这样的风险就越会增加。他表示，中情局的感觉是，中共不是未来几年是否会选择使用武力控制台湾的问题，而是几时采取哪一种方式动用武力的问题。但他强调，中共应该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经历中吸取到一个教训。那个就是，如果你想要获得快速的决定性的胜利，你必须拥有压倒性的力量。鉴于这样的认知，伯恩斯认为习近平不会在20大之后立即对台湾动武。他提到，我猜测中共领导层和军方正是吸取的教训是，如果你要考虑未来要完成这样的目标，你必须累积压倒性的力量，你必须能控制信息，你必须尽你所能来支撑你的经济，来到抵御可能的制裁。你还必须尽一切可能试图在美国和其印太盟国之间插入一些舌子。他强调，我们虽然不应该低估习主席在这一方面的决心，但这个并不能够预测，就好像你所问的这样，在20大党代表将会有所行动，我不相信这一点。此外，伯恩斯提到，虽然中共加大了对俄罗斯能源购买，但是在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方面，中共现在还是比较谨慎，避免未来军方被制裁。他认为普京入侵乌克兰令到习近平和其他中共领导人感到了一定程度的不安， 尤其是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战争第一阶段的表现，同时亦都对普京令到欧洲和美国走得更近亦感到不安。因为中共本来希望自己可以策动一些欧洲国家对抗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三在 CNBC Cousin Bell 节目上说，现在很多电脑芯片都是由美国英特尔等企业所设计，但是产地亦都很重要。他表示，如果大家愿意思考一种情景，就是美国无法再取得目前由台湾制造的芯片，这一种情况很可怕，因为美国会立即陷入深度的衰退，所制造的军事设备亦无法保护自己，因此我们必须在国内生产芯片。我们需要设立生产这一些芯片的制造基地，或至少要达到足够的量，否则我们已经太依赖其他国家。目前国会两党正合作推行规模超过500亿美元的芯片法案，一旦通过，将可以为美国设立半导体制造厂提供资金。而联邦参议院今个礼拜二已经替这一项法案清除了程序障碍，但法案仍待参众两院通过。而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支持这一项法案，只是有一些议员质疑是不是有必要补助从事股票回购的企业。法案现有版本包含不准将补助金用在回购股票或股息的规定。之前美国半导体产业一直大力游说国会通过法案，如英特尔警告，若国会不趁早通过法案，原本规划在俄亥俄州初步投资的200亿美元成立制造厂的计划可能会持续延后。但亦有声音批评政府对单一产业投入如此巨额的资金。对此雷蒙多强调，半导体是支撑其他所有以创新为根基的产业所必须的基础技术。他说，现在美国已经严重依赖外国的芯片制造业，包括多达 90% 的尖端芯片都要向台湾采购，这一个已经构成国家安全风险。他表示，确保本国企业有诱因在国内扩大芯片制造，而不是被吸引去投资其他可能提供诱人利益的国家，这一点非常重要。在星期二的程序性表决通过之后，预计国会两院最快下个礼拜就会针对芯片法案进行投票表决。